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讲希腊哲学史里面的第六跟第七讲。那么这两讲里面，我们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进入到所谓的太素的问题，所谓的这个构成世界的、构成宇宙物质的元素的问题。有不少的这个当代的一些研究西洋哲学、写西洋哲学史的人，那么在讲希腊哲学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处理这个宇宙问题里面的这个物质的问题，就有一点唯物论的这个倾向，而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在希腊哲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注重的这不只是说构成世界的物质的元素，而是比较重视在精神层次的一个理解，不管是处理宇宙的问题跟人生的问题都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第六第七讲开始的时候，才真正的进入到他们是注意这个物质的这些问题。可是注意物质的问题，比方说 Democritus， 那么 Democritus 他真正的要讲出构成宇宙的这个元素是原子，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是相当清楚，很有这个唯物的一种倾向。不过很快的，我们到第七讲就要讲出毕竟很有别的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像 Anaxagoras。那么 Anaxagoras 他主张呢，是整个宇宙主要的是它里面的变化跟它是有活血的、有目的的这个变化，应该是由精神在主导，不是看得见的物质的元素，而是要想得通的这个精神的东西。所以在这两讲里面，所以第六跟第七讲里面，我们特别提出这样的，那么是如今天来去讲的话，是唯心唯物之争，是希腊哲学在纪元前可以说五世纪的时候，那么就开始了这一个唯心跟唯物的这两种不同的学说。而这两种不同的学说事实上那么都是渊源于希腊，渊源于希腊早期的一些思想家，就是在苏格拉底以前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构成这个宇宙的元素是属于物质的呢，还是属于精神呢？那么属于物质的部分，我们通常是举出三个思想家出来，一个是 Empedocles， 他提出构成宇宙的元素应该是把前面的一些思想家所提出过来的，比方说水还是火还是气，要全部都要算进去才能够理解这个世界构成的元素。他自己从这个三个元素水气火之外再加上土，他觉得土也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元素之一。所以基本上讲 Empedocles他是提出水火气土这四个元素，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古代讲的地水火风这四个元素构成宇宙的原理一样的这个方式。不过我们在这里虽然是很强调 Empedocles 他是属于唯物的一个思想，就是他提出构成世界的元素是水火气土，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他的生平，知道他的做人的一个方式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佛一个唯物的一种生命，他还是精神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记载里面，这个 Empedocles 他是为人非常的谦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是行医，那么是行仁政，就是他是悬浮济世， 那神父祭祀的意思就是他就治病，那么这个穷苦的人家他不收人家的诊疗费，也不收人家的肉费，所以这样的就可以说这是一个行人道的这个属于神父祭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也能够发明一种若治好了当时不朽的这个雅典，就是说这个希腊的一些海岛的一些瘟疫。所以瘟疫的病那很多是 Empedocles 他发明的药方来去医治的，所以表示说他这个人虽然是在理论上，在学说的理论上觉得构成宇宙的元素是水火气土，只是对物质世界变化的原理的一个探讨，可是他到后面还是觉得水火气土这四个元素它主要的能够构成宇宙，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和谐的。那么为什么能够和谐，是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有爱。那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天灾，有什么人祸的发生的时候，他觉得这也只是因为元素里面它蕴含了有恨，恨是死到每一个元素跟元素之间分离，爱是死到元素跟元素之间能够合日。那么在这个爱跟恨的一个了解里面， Empedocles 还是主张最后这个爱一定能够活生，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整个宇宙的和谐的系统，在春夏秋冬的运行还是一夜的这一些转变，那么都属于虽然是机械式的可是还是活血的。那么他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医的一个行为，对自己了解这个世界元素的行为，他还是觉得世界上不容易找到智者，不容易找到有智慧的人，所以只好自己去做有智慧的人。那么他所谓的有智慧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一方面这个理智能够好好的发展，就是自己的知性，在他来讲他能够认识生理，能够认识物理，能够认识病理，然后能够认识医理，就帮人家解除病痛，那是知的问题。然后呢他不单只知，还要去行，还要顺服祭祀，所以他觉得智者的意思是文人的意思，一方面他这个头脑很好，另外一方面心灵也很好，所以他在自己留下的一些断片里面很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毗沓古拉斯，因为他的行为磊落，他们出家出世能够摆脱名利权位的诉求。另外一个呢，他崇拜 Parmenides， 就是 Elia 学派主张进的那一个学者，因为他是思想清晰。那毗沓古拉斯的行为磊落跟 Parmenides 思想清晰，就是袭人了 Empedocles， 他之所以在他的行动上，在他的这个做人的这一个基础上发展了他的神父祭祀的一种情操。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他学说虽然是唯物，对宇宙的问题，可是他的生活是唯心呢，是对人生的一个问题。那么机械论一共是三个思想家，一个就是 Empedocles， 那么第二个是 Leucippos， 第三个是 Democritus。可是因为在历史的发展里面，这个 Leucippos 跟这个 Democritus 通常来讲都是同样的一个传记，他们两个好像分不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同时都主张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不应该是像 Empedocles 这样的说有水有火有气有土有四种元素，而他觉得只有一种元素。而这种元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 不能够再细分了，分到最小的一个单位，希腊文叫阿托马。阿托马的意思，阿是否定词，托马是可以分割的，那不可分割的，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把这个阿托马翻成原子，所以阿托马这个字是原子，是不可分的意思。那么既然它是不可分，然后由这个不可分的原子构成整个的世界，所以这个物质世界的构成，每一个物质跟物质之间只有原子的多寡，只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我们在中学念这个化学元素的时候也知道，这每一个原子只有量，它的质都是一样的，那原子量是多少就表示它有几个电子，对不对？像氢是只有一个电子，像氧是有这个八个电子，意思就是它围绕着它的原子核跟这个中子跟质子，那么这个电子在边边在巡逻的意思。所以这个原子只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意思就是一切这个世界的构成都是物质的东西构成。那么这个物质的东西同样呢，它不是精神的能力，可是它有恨跟爱这两个元素，爱使到原子跟原子之间能够互相的合并，恨能够使到原子跟原子之间互相的分离。所以爱恨是能够使到事物变成能够长能够消，能够消长，然后呢长的极端是叫生，消的极端叫灭，所以整个的生灭的现象跟这个变化的现象，所以 Democritus 来讲，它是整个的原子，这是不可分的一个了解。那么这样的一个了解，就使到亚里士多德称前面的 Heraclitus， 他提倡潘塔勒也提倡万物流转的，说他是黑暗的，那么 Democritus 呢，说的他是光明的，因为他能够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清楚讲出世界的这个物质世界构成的元素，它是一个阿托马，它是一个原子，它是一个只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 Democritus 所批评的 Empedocles， 他说四个元素，水火气土，他觉得太多，他应该这四个元素更根本的含有一个，他称它做原子，称它做不可分的一些东西。我们原子跟原子之间只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就现实是很多，可是理论呢是一，所以没有质的差别就表示它是单一的学说，有量的很多表示它是杂多，可是前面也提到，如果是多杂而不乱，那是和谐。所以原子跟原子之间，所以这个 Democritus 他也发现，还是讲到物质，它一定是一个物体，而这个物体自己本身有长有阔有高，然后这个物体跟别的关系有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就形成了空间，啊，空间什么东西填满它，是爱跟恨。所以这么一来说，爱跟恨不是存在的东西，只是存在的一种属性。那么这个属性就是爱跟恨在运作，在运动，在游走于原子之间，所以使到这个世界有一部分是静态的，有一部分是动态的。动态就是爱恨的实践还是生灭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一种学说，我们说很清楚的就是他尽量想办法把人的主观的思想排除在哲学之外，而 把这个人的认知的对象，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当作是一个客观的实在。所以这样的一个属于唯物思想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是要排除精神所涉及到物质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 Democritus 来讲，他非常反对希腊的神话的系统，他不赞成从荷马里面那么来去讲这个世界，来去讲人间事，除了人之外还有这个神明才参与，所以神明跟人类共同来去主导人类的命运，共同来去主导世界的变化，他不承认。他觉得这个世界本身是一个机械的发展，是由每一个不可分的这个原子所集成的一个东西。那么原子跟原子之间是因为有空间，空间里面是由爱跟恨填满，爱死到原子跟原子之间集合，恨死到原子跟原子之间分离。那这样的来去了解所有的变化，可是这个所有的变化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一个不变的原理，这个不变的原理就是不可分的这个原子的集合。这不可分的原子，不可分离的最小的一个单位，然后由这个单位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的东西来就构成一个物质的宇宙。而这个物质的宇宙最先呈现出来的还是 Empedocles 的水火赤土，然后这个水火赤土就代表了我们现在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这物质世界每一个层次，当然我们说最先的也是最基本的，在这个唯物的系统去看，它是物质，物质是只占了绝大的部分，然后物质的上面有一部分的物质它分受了生命，它变成生物。而生命里面我们今天讲的整个的植物的世界，它的确是生存在所有的矿物之上，矿物的量比植物的量多得多，因为植物的所有的养分要从矿物里面吸收，要从矿物里面提取取下来。那么然后这个植物里面再一部分形成了动物，就从开始草食的动物，然后慢慢的有肉食的动物，那么然后从这个动物里面再抽离出来的我们说是人类。人类它不单止能够有生命，能够跟植物一样，它也能够跟动物一样有感觉，那么然后最后它有理性，它能够抽服所有的属于矿物的存在，属于植物的这个生命，属于动物的这个感觉，它有一个理性，它会思想。所以这四个层次，从低的矿物到生物到植物，以后到动物，以后到人类，就形成了我们说存在还是生命还是意识还是精神的这一些层次。而这一些层次在唯物思想来说看，不管你是精神的还是有感觉的，那么还是有生命的，都由物质来就支持，也就是说都摆脱不了它是一个物体。人虽然有精神，不它还是有身体，动物虽然它会感觉，不它还有身体，植物虽然有生命，不它还是有身体。所以体这个物体的东西是存在的一个基础，那么也就是我们说在希腊文里面叫 Rhizomata， 这个 Rhizomata 就是讨论世界的态素的问题，讨论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的元素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往后发展了整个唯物思想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唯物的思想一直到今天，可以说这个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差不多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理解宇宙，来去理解人生。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